停，迈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呢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们，本台是阿根廷国家共和国的短波国际广播电台，目前呢是通过迈阿密国际广播电台转播，同时呢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本台的节目。那么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听众朋友们，我和我的同事胡里安·嘎德瓦索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里斯的演播室里向您问候。接下来呢，首先为您报告新闻。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保证，袭击首都波哥达的警察学校的人不会逍遥法外。马克里在政府所在地玫瑰宫举行2019年第一次内阁会议。政府加大对足球流氓的处罚力度，黑名单将扩至5000人。阿根廷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商品批发价涨幅73.5%。拉普拉塔市的汉塔病毒出现，部省的确诊病例已经上升至5例。阿根廷发现了较完整的史前陆化石。现在为您详细报告以上新闻。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保证，袭击首都波哥达的警察学校的人不会逍遥法外。
Este demencial acto terrorista no quedará impune. Los colombianos nunca nos hemos sometido al terrorismo. Siempre lo hemos derrotado. Esta no será la excepción. No nos doblegarán. Hago un llamado a los colombianos para que nos unamos.En contra de los violentos, ni un paso atrás frente a quienes atacan miserablemente a la sociedad.
哥伦比亚总统说，这种疯狂的恐怖主义行为不会逍遥法外。哥伦比亚人从未屈服于恐怖主义，我们总是会打败他，这次也不会例外。我们不会屈服于他们。我呼吁哥伦比亚人团结一致，反对暴力。上星期五，哥伦比亚政府正式指控了 ELN 游击队员，他们是民族解放军，指控他们是袭击者。虽然该武装团体没有做出声明，该日上午，装满炸药的车辆强行进入了哥伦比亚首都桑坦德将军学校，超过警卫后，司机炸毁了他的货物，造成了21人死亡，近70人受伤。在此背景下，杜克总统下令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活动，并下令加强进入主要城市的边境管制。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谴责这次袭击行为，并表示声援受害者和受伤者的家属。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其为 不可接受的犯罪行为。与此同时，阿根廷总统马里西奥·马克里在其推特上发布了对该事件的谴责，并对死亡家属表示慰问和哀悼。阿根廷总统马里西奥·马克里在政府所在地玫瑰宫举行2019年第一次内阁会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之后，总统与外交部长豪尔赫·法瑞及安全部长帕特里夏·布尔里奇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总统表示，上周他的巴西之行非常圆满，在那里他与巴西总统海伊尔·沃尔索纳罗会晤。马克里还预计对外国的官方访问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进行。下个月他将前往印度和越南，而四月份他将前往法国和比利时进行访问。与此同时，国家元首承认他将于六月份参加由在日本担任 G20 国轮值主席国的峰会。阿根廷政府将于二月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政党融资的监管，以及尽快推出旨在加大对足球流氓的处罚力度来打击足球暴力的法律。上届会议于去年的12月17日举行。对此，布里奇部长还透露说，布什政府已将560名足球流氓列入了黑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球场。同时，他表示希望下周时将该名单进一步的扩充，增加到5000个名字，加快对在足球场内实施暴力行为的足球流氓的处罚。法案提案已经得到了众议院的同意，然而提案内容未能在众议院内达成统一意见，目前已被退回委员会重新修订。对此，布里奇部长补充解释说，门票造假包括于11月24日在布市非法销售河床队对阵博卡队的虚假门票，该比赛最终决定在马德里举行。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报道，2018年商品批发价涨幅 73.5%。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说，2018年12月份的批发价指数上涨 1.3%， 而在此情况下，全年累计涨幅已经达到了 73.5%。 报告指出，建筑成本在12月份上涨了 3.3%， 全年累计涨幅为 44.8%， 其中建材涨幅为 61.6%，劳动力成本涨幅为 35.1%， 常规开支涨幅为 40.3%， 同时电力成本也上涨了 54.1%， 其中进口产品涨幅为 104.8%， 制成品涨幅为 68%， 及初级产品的涨幅呢达到了 82.7%。 此外，国家统计局近日还公布了1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为 2.6%， 全年涨幅达到了 47.6%。 拉普拉塔市出现了汉塔病毒疫情，部省的确诊的病例呢已经上升至5例。位于阿根廷部省拉普拉塔市的一个小镇的圣马丁医院接诊了一名病人，后经医院确认为感染了汉塔病毒，拉普拉塔市卫生部长确认。目前部省的汉塔病毒的确病例呢，确诊的病例已经上升了有五个例子。那么这种情况在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出现，这个季节是传播病毒的老鼠的繁殖之际，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受感染的是当地的一名男性，目前他已经住进了医院进行监护。阿根廷拉马坦萨大学宣布， 研究人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北部地区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史前鹿化石，这有助于了解史前动物的生活环境。那么这套化石包括几乎全部牙齿和脊椎，还有20根肋骨，还有一些其他的骨头。研究人员初步认为这些化石是属于生活在更新世的一种鹿。更新世从约250万年前持续到约1.2万年前，但化石的具体年代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据介绍，这种鹿已经灭绝，从已有信息推断，它可以长到200公斤左右，但此前只发现过这种鹿的部分遗骸化石。本次发现的化石较为完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圣佩德罗市古生物博物馆馆长说，这套化石有助于了解这种鹿在古代生活的情况，当时动物生活的环境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阿根廷体育和体育运动员，今天为您介绍何塞梅兰斯。何塞梅兰斯于1978年的6月22日出生在阿根廷共和国中心的科尔多瓦市。小时候他住在河边，作为预防起见，他的父母让他去上游泳课。仅用了5年的时间，他就参加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场比赛，开始了多项纪录的长期职业生涯，并取得了他最大的成就——2002年的50米自由泳世界锦标赛。在5岁的时候赢得了第一场比赛之后，他的母亲预言，直到参加奥运会我们才会停止。他没有错，因为梅兰斯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2000年的悉尼、2004年的雅典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4次代表阿根廷。这就是梅兰斯的回忆。
Los entrenadores cuando me vieron, le hicieron saber a mis viejos que tenía ciertas condiciones y que veían una futura proyección. Fueron los primeros indicios de que tenía chances de andar bien, a mí me gustaba. De esa manera es como que comencé un poco la carrera.
他说，当我的教练看到我有一定的条件时，他告诉了我的父母。那是我有机会走上这条路的一个迹象，我非常喜欢，这就是我如何开始进行比赛的。当他12岁的时候，何塞每天早上3:45起床，从4:30到6:30游泳，然后上学直到中午，下午再游泳2小时，这就是获得冠军的艰辛道路。1995年，当他17岁的时候，何塞成为第一个在100米自由泳中不超过50秒的阿根廷人。2002年，他是阿根廷第一位世界冠军的游泳选手。这项成就在莫斯科举行的50米自由游泳比赛中得到。此外，他在1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一枚银牌。然后，在2003年的圣多明戈泛美运动会上，他获得了100米金牌等殊荣。经过多次获得区域和全球级成就，2008年，梅兰斯在曼切斯特参加了他的第10个也是最后一个世界短池比赛。 在100米自由泳中排名第四，在50米中排名第五。2008年的12月份决定退出，直到今天还以 22.18 秒的好成绩保持50米自由游泳的记录。由于打破三项纪录，2000年Conex 基金会授予他 Conex 白金奖和2010年的优异成就奖。这就是梅兰斯解释他如何使用良好的技术的录音。
El nadador preferentemente tiene que tratar de adecuar cuando hace una partida, cómo ingresa al agua, cómo aprovechar ese impulso para desplazarse un poco más y a la hora de ese empuje poder tener una posición que afecte lo menor posible al rozamiento. Creo que eso es lo que se intenta trabajar y tratar por lo menos de que el nadador a partir de eso avance lo más que pueda.
游泳运动员最好在进行比赛的时候尝试适应如何进入水中，如何利用这种冲动来移动一点，并且在前行时尽可能少的影响摩擦。我认为这就是你试图努力并试图确保至少游泳运动员尽可能的进步，他这样说道。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与大家分享一首由苏丹立体声乐队、阿根廷作曲家和音乐家 Gustavo Cerati 演唱的歌曲《男子入水》。
Me abandono a la corriente.
听众朋友们，今天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的体育和体育运动员小专题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今天为您介绍了何塞梅兰斯，节目的技术操作是胡利安·嘎尔瓦什。今天这个小专题节目呢，是由埃利克·多尔梅尔给为大家制作的，由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收听。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Aquí algo puede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大家播送阿根廷摇滚乐的历史。今天为大家介绍摇滚乐队 Glucis。格鲁西斯这支摇滚交响乐队成立于1974年的中期，很快便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其中查理·加西亚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演出之后，决定制作他们的第一张唱片。格鲁西斯的音乐具有交响乐的风格，在旋律和舞台的场景上受到英国音乐的一些影响。
Hey!
乐队的贝斯手侯塞·路易斯·费尔南德斯离开格鲁西斯乐队，加入了 La Máquina de Hacer Pájaros 乐队。此后呢，古斯塔奥·孟特萨诺替代了他。凭借这个阵容，他们于1975年的11月17日在阿斯特拉尔剧院演出，给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最终获得了录制唱盼的一机会。随着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的出版，并受到了优秀的评价，乐队于1976年的4月份在高利塞欧剧院，并且同年6月在月神公园体育场演出，那么超过10000人观看了演出。 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乐队将美国的音乐和剪辑方式编进进去，这在专辑中获得的声音的清洁度方面尤其明显。1977年，他们在月神公园体育场展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并成功进行了美国的巡演之旅。在乐队最成功、获得评论家高度评价和专业水平良好的阶段，因为不容忍古斯塔奥·莫特萨诺在观众中的杰出影响，乐队成员之间进行激烈的争斗，所以在1978年他们解散了乐队。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大家播送了阿根廷摇滚乐的历史，今天为您介绍了乐队 Glucis， 由古斯塔奥·利尤斯制作，马勒塞洛·马令技术剪辑，吉丽娜为您主持。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保证，袭击首都波哥达的警察学校的人不会逍遥法外。马克里在政府所在地玫瑰宫举行2019年第一次内阁会议。政府加大对足球流氓的处罚力度，黑名单将扩至5000人。阿根廷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商品批发价涨幅 73.5%。 拉普拉塔市的汉塔病毒出现，部省的确诊病例已经上升至5例。阿根廷发现了较完整的史前陆化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al mondo.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 RAE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请您不要忘记了给我们写信。那么听众朋友呢，我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重复一下我们的网址 www.rae.com.ar。 今天节目的技术操作是胡利安·卡尔瓦索，由节目主持人吉丽娜为您主持。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祝您事事如意，我们下次再见。